Hello，各位大家好哦，就是我刚刚，就是我真的是觉得说呢，不好意思，我先喝杯水压压惊哦。好，就是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我真的是，我觉得我好像跟，就是可能换麦克风吧，然后因为我就坚持，就是我不让老彭帮我弄，因为我觉得。我不能一直靠男朋友，然后我想要自己弄，结果呢，这个假日我快把自己搞疯了。怎么说呢？我就是那个，就是各位知道你现在听到清理你的心理杂讯，这已经是我录第三次了。然后，因为我就是想说，昨天大家可能录我3集都没有听到声音，就是因为我真的是很不爽笨，我没有，就是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开麦克风，所以音完全都没有收进去，然后自己讲很开心，真的是很笨。然后再来呢，就是，我刚刚又录了一下，然后我发现到说我好像不小心把它删了，我真的整要吐血，因为我大概录了快要半个小时吧。然后呢，就是这是我第三次录音了。好，不过就是让大家可以听到新的麦克风的声音，我觉得这是值得的啦。好感动一下，我自己先擤个鼻涕哦，不好意思，觉得很像。好，没有开玩笑。好，那这一本书呢？我先讲一下，我这一本书我很谢谢出版社送我的公关书，然后我这本书真的是超乎我预期，因为通常就是有的公关书就是其实我都看完之后，我实在是会就你知道就是说我礼貌上我都还是会分享，但是你就是听得出来，我就会就是我就不会那么的。欣赏这样，因为有些书就是你可能看了一次之后，就会觉得说，好，我觉得这一本书可能我客户更需要，然后就送给他。虽然我知道说每一本书呢都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就是各位知道，就是说还是会有，还是会有，就是说有些书真的，但这本书反正就是说清理你的心理杂讯，我个人觉得很 amazing 的地方呢，就是好，我现在要进入重点，就是说，如果你常常，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因为就有我的 VVIP 或者是说 maybe 我的读者还是连友问我说，Meta 为什么你可以特别的心想事成，或者是你好像常常就是许愿都特别快实现？那我个人觉得说，可能是跟这个原因有关，就是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很快的去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是为什么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想了很久，但是一直都没有去做，原因就是来自于这内心不自觉的小声音。那内心不自觉的小声音呢？我其实以前在 TEDx 还是在一些频道有分享说，如果你常常希望自己够好，这个觉得自己够好，这只是其中一个声音哦。因为这本书让我最惊艳的是呢，这个作者他把内心的不同的声音，它分了就是14种，然后这14种的声音，你要怎么就是去做就是调整，然后这个我就觉得说，哇，原来有那么多不自觉的小声音，那各位可以看看，就是说你自己是被哪些小声音就是困住哦。比如说有些人努力成瘾，他可能就有被虐资讯，就是这类型的人，就是他被啊努力就会更好，然后努力就会幸福的这种想法所洗脑了，就很像我之前那个时候我过度努力成为好学生啊、好小孩啊，然后就是我没有展现孩子气的一面啊，然后帮忙长照口是蛀成阿嬷没有好好睡觉啊，那个时候就是努力过头了，然后我就其实我也很谢谢说，就是阿嬷走了以后，然后我就突然惊觉到说，哇，那个我感觉好像被现实扇脆皮，因为就是我就看到很多人根本就不用努力，或者是没有努力过很爽啊，那我那个时候我的价值观就崩塌掉，我就觉得说，我那么努力干嘛？就是，对，但不得不说，就是说，在长照家人的过程当中，我所累积到的经验值， 只是我现在的状况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就是有点类似说，好，比如说他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说，哎，你其实很想要瘦下来，可是为什么你又很难瘦下来？除了我们人的惰性之外，有没有可能是胖会让你觉得很心安？欸，其实我有很老实面对这一点欸，因为我那个时候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曾经在想说，因为我之前曾经有一个正妹的朋友，他跟我讲说他会25还是26岁就结婚，而且他先生年纪比较大，是因为他一直在出社会的时候，就是每天哦，因为他很漂亮，然后他就是都会一直被骚扰，然后因为他本身又不是那一种可以很游刃有余的人，所以他就觉得说一直被搭讪啊，然后就是有点类似职场的那种，他觉得已经是性骚扰，他就觉得非常心累。那事实上我那个时候在环游世界的时候，就是各位你知道，就是说 有些地方你真的是女生你就母猪赛貂蝉，你知道吗？特别像伊斯兰教国家哦，因为他们那边就很保守，所以他们就对外国女观光客有不切实际的遐想，特别又是像我当时那么年轻的状态。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经历到就是疯狂的被搭讪，然后我并没有很开心的感觉，相反的我觉得超级累的。所以我个人就是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也是就觉得说那会不会其实是我跟以前一样，比如说我选择用知识包覆我，就是我选择用几千本书，就是在我送走家里4000多本书之前，因为我对于未来不确定、匮乏感、不安全感，所以我选择用知识包覆我。那当然，有些人他可能会选择用书，除了用书籍，有些人可能选择化妆品啊，有的人可能选择衣服啊，然后有的人可能选择囤货，是不是？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之前也有遇过有一个忧郁症很严重的朋友，反正我后来就没有再跟他联系，因为那个人就是他一直都会希望我请他吃饭，然后我真的就觉得说，天哪，这个人真的是有点厚颜无耻欸，是一个不懂反馈的人，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再跟他联系。但是我被他的那个就是他住的地方，我很 amazed， 因为说实话我不太清楚他为什么会不快乐，因为他就是他的工作很稳定，大概一个月就是应该有5-6万吧，然后跟男友感情也稳定，然后就是他爸妈还有给他一栋房子。那我不知道说他人生相较于其他人他的压力应该不多，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快乐。可是我对于他就是甚至有卡在，然后把那个他有一个房间就是整个堆满东西，然后完全都没有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人内心应该是有一些状况需要面对的。好，那我们这边再收回来，就是对于这个作者呢，这个山根先生，我先喝口水一下。就是这个山根先生，他本来之前并不是心理咨商的领域，而是在于说，就是他可能工作的不顺啊，健康出了问题，然后后来他突然在医院的时候，因为他就过劳，然后倒下，然后就突然间问自己说他到底是为什么而活，然后渐渐的走上这一条道路。然后据他所说，他目前已经就是辅导过超过8000多个个案。那我个人是在想，他这个8000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他们一场说明会就100人，那他这样子就算100位这样子啦。不然因为像你看哦，像我每年就是我大概就是可能跟100位 VVIP 合作，我就已经累死了，我就觉得很耗能。而且之前我不是有分享有个定律，说人最多只能跟150个人有算是有品质深度的互动，150定律嘛。所以我个人觉得他这里所讲的就是8000多位，应该是以类似像说明会的那样的形式去算的。那反正就是这个作者，我觉得是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有心灵小感冒，然后很久都没有好，或者是好了又复发，然后你也试过正规的什么心理咨商之类，什么都没有什么用，什么身心灵的那种方式占卜都没有用，那也或许跟这个山根先生可以找他看看。那他也是少数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印象很深刻，然后我会觉得说疫情结束之后我也想要去找他的人。好，那我现在呢，我先来讲一下这14种杂讯以及 基础上就是怎么去应对的。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做不到，比如说就很像我就会说啊，那你就可以开始做，然后对方就说啊，我真的可以做到吗？哦，我真的可以就是比如说不离职创业吗什么什么。那可能就是因为你小的时候就是就很像我之前有讲过，可是我觉得这跟人格特质有关系。就像第一个杂讯就是说，如果你缺乏自信，常觉得自己做不到，可能就是因为你小时候是处于被挑三拣四的环境嘛。那就很像小时候呢，我佛事住宅嘛，我跟各位讲的很经典哦，他真的是莫名其妙，就是他不会叫我妹妹做家事，然后呢我在洗碗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呦你那个洗碗巾哦挤太多滴了，连挤到几滴，就是他就从头到尾一直碎碎念。然后有一次我真的就受不了，我就不知道哪里鼓起来勇气，因为以前都会觉得说孝顺才是好孩子嘛。然后我就突然跟我妈讲说，我说我不会再做家事了，因为不管我怎么做你都不满意啊，那现在开始你自己做，那如果呢你要我做你现在就开始闭嘴。然后我阿妈那时候可能就吓到，然后再加上因为那时候年纪大嘛，然后她就突然间觉得说，哎呦好像现在孙子大也没办法再像以前这样子就碎碎念，用那种老人家的威严压下去，所以后来他就调整了。所以我想要讲的是说，如果你内心有杂讯的话，有时候我觉得可能也跟自己的个人的人格特质，因为像我就是狮子座比较 tough 嘛，就是可能也有关。那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今天就是反正如果你又否定自己的时候，你就是可以停止这个行为，你就告诉，就很像练肌肉一样，心灵的重训，就是说好，我现在我又开始了，我发现我自己是这个状态，我可以stop 一下这样。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常会忍不住，特别是网络上看到别人分享喜讯的时候，你就觉得好沮丧，然后你又会觉得说，可是我跟那种过比我惨的人比的话，好像建立的信息又有点坏。所以你可以做第一步是找一个让你可以展现真实自己的 group， 或者是的比如说伴侣，比如说像我就很感谢 VVIP 都可以接受做真实自己的我的状态。那我其实在看到比我厉害或者是他有成就的人，其实我是会想说，哇他好厉害哦，那个怎么做到的啊，就是我觉得很棒。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有提到说，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小时候就是在妈宝或爸宝环境下长大的，然后你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其实他不会想要自己决定他的伴侣，或者是他不会想要决定自己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之后出包他就可以说啊，当初都是你叫我做这件事情的啊。哦，然后再来第四，就是他就有提到说，如果你是不喜欢思考，不想要为自己思考面对责任的人，其实你可能要开始对任何资讯都会质疑，这样子有点类似像我自己是就是这种不是那么讨喜的人啊，所以我对于这个杂讯是还好。然后再来杂讯四呢，就是想说的话说不出口，就是常会以顾虑别人或他人为优先哦，那你可以先从慢慢推掉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那我以前也是不知道怎么说出我内心感受的，可是我现在其实已经不会这样了。就很像说我前几天我在 FB 也有分享，就是说像又有一个网友，然后那个男网友呢，我觉得他可能就不自觉，他讲话我不知道对其他女生是怎样，但我觉得他单身应该是他不自觉就是会常惹怒女生，然后而不自觉。像比如说他就会说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那种酸民，然后我那个时候心里就翻白眼， always 想说我心里就想说拜托我每天都遇到啊。那我个人是觉得其实我觉得安慰吼，或者是说啊这个人怎么那么烂这么糟逃开取暖，这对于解决有什么帮助吗？一点都没有。而且我们根本都没有办法去管别人怎么看你，或者是别人对你的既定的印象。所以我觉得我们唯一能做的呢，就是提升自己或者是过好自己生活的每一天。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常想说话说不出口，或者是你很害怕讲出自己的感受，你可以 学习用非暴力沟通，用爱的语言方式去表达。好，就是分享另外一本书。然后杂讯第五呢，就是如果你小时候很难被爸妈妈认同，然后即使表现优异，你还是假装很谦虚，会有冒牌者症候群的状况，往往是来自于你有很严厉的母亲。那我觉得像那个最近上新闻的那个小爱啊，那个桌球选手，我觉得他到时候会做这个事情，我个人觉得某些程度上可能是他妈妈太过严厉了，然后他不自觉他有这样的叛逆，而且他帮爸妈扛债的状况很久。其实某些程度上我蛮心疼小爱的，就是这是题外话，就离题。好，然后我们再到杂讯第六，就是总是会在临门一脚，就是功亏一篑哦。那他这里他就有提到说，这可能就是因为你会潜意识害怕棒打出头鸟，或者是说呢，你的爸妈就会告诉自己说，哎，不要强出头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他的解决杂讯的方式，我觉得很鸟啊，我自己是不会这样做。他就说，饮料呢没有喝完的时候全部喝完，因为你值得这样吃，就是。那因为我自己是比较不会有这种状况，可是会有类似的状况，就是有点类似说，像我那时候有蓝勾勾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我就在想，那如果我过气了，我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是有点反脆弱的那种想法这样。然后第七个就是说，一直很坚持，但是却什么都没有得到，就是很像周遭人会跟你讲说啊，忍耐是一种美德啊，贴土磨成绣花针啊，重点是我们干嘛要一根针，我为什么不要一朵花或者是其他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如果你之前一直很忍耐，但是日子也没有过得比较好的话，你不妨要不要试试看表达真实的想法，不要忍耐。好，然后第八个呢，不擅长与人相处的人，就是诶，像我自己就有这一点，我真的有杂讯吧，因为他这里就有提到，我就讲蛮对，就是如果你有经历过爷爷奶奶过世、心灵受伤的经验，你就会害怕，就是再去爱。那因为我就真的经历过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我真的看他们亲眼断过世的经验嘛。然后他就有提到说，你可以跟那种看起来不太好相处的人交流，就是说有点类似说你可能害怕被背叛嘛。那可是你如果继续一直把自己处于这样的状态不是很健康，那你干脆就很像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我会让自己去跟不同领域的人交流，哪怕我觉得这件事情某些程度上真的对我来讲很累。好，然后第九件事情呢，就是他有提到说，太过独立自主，其实这个也是我其实是一直到后来我才比较会去拜托别人。好，就是我之前讲的好好拜托，我真的觉得很难。然后我以前我常常就是因为我不想要依赖别人，然后总是要什么都弄好，然后反而就把自己累死了。那这个作者就有提到说，如果今天有人他试图告诉你说啊，你就必须要怎样，或者是女生应该就是要怎样怎样才值得被爱，拜托离他远一点。就很像之前我曾经有提过说，就有一个讲师呢，他又跟我说，雷塔你就应该把自己呢当成公主啊，好好宠爱啊，这样才是很爱自己。然后那时候我整个就翻白眼，我心里想说，第一个 OS 就是第一个，因为他是男生，然后我心里就想说，你又知道什么是爱自己了，男生跟女生怎么会一样呢？然后再来第二个，我真的很讨厌就是那种自以为把自己的观点灌在我身上的人，因为那是他的观点，又不是事实上我真的是这样讲，所以我后来就跟他保持距离。好，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无法好好拜托别人的人，然后总是太过独立自主的人，那可能你以前就是跟我一样，你没办法专心当个孩子，但没有关系，你现在可以试着让自己的小朋友就是跟自己内在的小孩好好生活。就很像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我有十年都没有童年，那我至少到40岁之前，我要把我童年玩回来 double 这样子。然后在杂讯时呢，就是有些这也是我 VVIP 跟我讲，我当时觉得很 amazing， 就是怎么会有人遇到真的幸福了，比如说真的有钱了，或者是真的心想事成了，其实他会害怕这样的幸福。 那可能是因为他的爸妈从来没有好日子过，然后他会内疚，或者是他会觉得说，天哪，我怎么值得过这样好的生活。所以这个作者呢，是你要告诉自己说，你的爸妈吃苦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而跟你的人生是没有关系的，你是值得幸福的。然后第十一个，有些人过度追求完美，反而就是会一直拖延哦，因为你担心做不好。但是如果你不做，你就可以有借口啊，我只是不做而已啊，我如果做的话就可以完美嘛。那因为这个我也没有这个杂讯，所以就比较还好。然后再来还有就是说呢，时间就是金钱杂讯，就是说有时候你太过追求效率，没办法活在当下，慢慢来反而会很燥。那我在公司第一年的时候也曾经有这样的状态，就真的静不下来。然后第十三呢，就是非常在意别人的眼光，玻璃心，就是盛情款待杂讯，就是对别人很好，很喜欢帮助别人，但是可能自己并没有那么喜欢，就是有点类似说，如果你今天没办法好好款待自己的话，那即使你热情款待别人，那样的款待别人也会感受到你不是真正快乐，而且会有压力的。所以可以渐渐的少做，就是最好多做是自己开心别人也开心，然后少做那些只有别人开心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有点类似说，哎，吃亏也许某些程度上会占便宜，但是一直吃亏呢，你是不会占到任何便宜的，好吗？然后再来第十四呢，被虐狂资讯，就是这我真的之前有遇过，我在喝杯水压压惊。就是呢，我自己是没有这个杂讯的，因为我真的觉得努力跟能耐一样，努力呢就是努力的力量，谁要当努力啊？我要当自己的主人嘛。那我之前真的曾经有遇过，就是对方就一直跟我讲说他很努力，他很努力，因为他很想要被肯定，然后可能也是因为他以前被教的资讯就是努力的重要性，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说可以找到一个自己不觉得在努力但是又会忘了时间的事情，就很像说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我很认真在经营我自媒体，但其实我没有，因为我之前就已经讲过我童年不快乐嘛。那我做这件事情，我只是想要疗愈自己 PTSD 不快乐的童年的状况。那个人呢，过度努力先生呢，就是我觉得他就太过努力了，然后他后来他的感情、婚姻、事业一直出问题，其实是一直在提醒他过度努力了，他应该要停下来，应该要降低一些过度努力的状况。可是我那时候讲了听不下去，然后我就想说算了。好，然后另外他有提到说，好，那内心的小声音如果出来之后该怎么办呢？他其中十个练习，我讲其中一个练习，剩下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去买书来看。他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呢，有一个会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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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狗狗或猫猫。然后就是当有这些想法的时候，你就想象这些狗狗或猫猫对这些心理杂讯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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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然后把它赶走，这样子哦。那或者是你就想象呢，就是比如说我是沙滩步行冥想的时候，我会想象说啊，大海把这些杂讯都冲掉，或者是我们洗澡的时候呢，把这些杂讯冲掉。那他有提到说，就是如果你今天很容易去评断别人，或者是去网络霸凌别人，是因为他自我肯定感很低。就是他有提到说，会霸凌别人的人一定是低自我肯定感的人，所以他其实会胡乱发火，随便攻击别人，因为他其实很自卑，缺乏自信，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本来的自己，然后他一直都要看说谁谁谁觉得你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其实活出真实的自己哦，就是说是连自己没出息的一面，就是接受自己很废跟很棒一面。就是我觉得会去霸凌别人是因为他们可能没办法想象，就是没办法不认识自己真实的样子吧，然后可能也没有真的活着的感觉，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说光是活着就很有价值，然后他可能去上很多身心灵的课程啊，我必须要正面思考什么什么，但是其实这个只不过是对心灵的折磨而已，就很像其实我会去接受我自己真的有时候，就是他这里面有提到啦，就是内心接纳感强的人，他也许不是很有自信，或者是他也许是负面思考的人， 像我自己就是负面思考的，因为我之前有讲过嘛，我会用反脆弱的方式去想，比如说有蓝勾的第一天，我就想说哦，那我过气的话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但是我是一个很接受我自己好的一面跟不好的一面，甚至我会跟不论是我周遭的客户，就是我会去讲说实际上就是你可能对我不要有就是有专家权威迷思，因为实际上我是怎样怎样的人。所以这个作者呢，我个人是觉得说他用了就是很简单的方式，就是他蛮接地气的啦，然后就是去讲说要怎么做。所以如果说你常常会觉得说你做的事情跟你的想法，然后就是说一直有点类似说很像在拔河一样，然后呢然后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做，那就是你自我觉察的时候或者是在静心的时候，常常都会有一些小声音出来，你不要去压抑它。你可以像这本书里面所讲的，就是说谢谢过去的这些小声音，我知道呢你是想要保护我，但是我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就是很像说小象长大，它不会再被过去的这个小木头，那个小木头绑住它的那个小木头，就是过去的制约哦。那重点是我们其实不太需要就是说去否定任何人，包括别人或自己。就很像我会有提到说呢，就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做好你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就很像说我刚刚有前面提到说网络霸凌的人其实是他们自己是很自卑的嘛，那可是他们在网络上霸凌的话，除非说太严重，我们就是情侣是出面之外，但是剩下的时候其实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觉得当今天他讲的那种鬼话，如果说真的有那种弱智相信的话，趁机过滤人脉，我觉得这是挺好的啊。然后你可能趁机知道这些人的状态，应该是说啦，我觉得当你今天你越常接触什么，你就会变怎么样的人。那反正我们就选择过好我们的生活，然后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做什么而已。所以我个人是会觉得说那我花时间在讲别人怎样的蛮无聊，重点是自己有没有想要做的事情。好，所以呢总而言之，你听完之后有没有发现到说自己常常有什么样的内心的小声音呢？那实做之后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改变，也都欢迎跟我说。那这本书呢，真的是我没想到我会留校查看一年以上的好书，公关书，就是也希望对于大家能够有所启发。那反正对于我来说的话呢，就是我的确真的，我一直以来小声音就是，我真的很容易就是觉得我没办法好好照顾周遭的人的那种太过独立自主，然后会不自觉不知道，就是我会害怕我又太过信任去爱别人，然后经历到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种整个走状态，然后我会开始跟别人保持距离，这样子就是我的状态是这样。那我也很谢谢就是说这一本书让我知道说原来内心的小声音，自我扯自己后腿的小声音有这么多种，然后我也期待大家跟我分享就是听完以后试做以后的感想。好，我希望这一集可以顺利上传啦，如果这一集再无法上传的话，我真的不要再录了，真的我之后还是用手机好了，气死我。好，总而言之呢，祝福大家愉快，谢谢大家。然后因为我是用那个新的麦克风，然后又是用笔电录，我只能录每一集只能录半个小时以内，那也希望呢大家喜欢这一集，有任何想法呢都欢迎跟我说，也祝福各位假日愉快。